其为非现见之国患啊。那么上面呢就说这个国患是吧，就是不忍的国患。不忍的国患当中分两部分，一个是眼前可以看得见，一个是眼前看不见的。现在呢上面已经说明了了，说明了了眼前看不见的种种的严重的啊患害，不忍有这么个厉害法啊。那么我们了解了以后啊，就一定想办法把它去除掉，想办法把它去除掉。在下面呢，现发过患啊，眼睛看得见的，这个比较容易，我们容易体会得到，意不调柔，心不寂静，对呀。啊，当我们的发脾气的时候，哎呀，那个心里边呢、啊，简直是啊不调柔不寂静，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而且还有一点，当那个称心现行的时候啊，那你简直是啊，什么理智都失去了，什么理智都失去了。我们这个下面先不必深一层谈，我们现在再回忆一下前面讲苦。的那个啊，饿到苦的时候，记得不记得？说当这个夜宿憋的时候，夜宿憋的时候啊，那个血啊下在我们身上吧，我们像被火烧一样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寒夜。反过来呢，夜憋的时候啊，哪把那个火烧的时候啊，你觉得像冰火里边一样。所以它下面的结论是猛烈沉缩，猛烈的强大的毅力沉缩的时候啊，你啊都在这种颠倒状态当中。这个跟外面的境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们马上可以体验一下，当你这个称呼非常大的时候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或者是自己或者看别人，当这个人啊暴跳如雷的时候，你怎么劝他，理由是一点没有用的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碰到自己的事也是如此。这个说明什么？那这个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所以当这个因感果成熟的时候啊，哎，尽管呢、啊、在太阳晒的时候，那在火山烤的时候啊，你觉得冷得受不了。反过来啊，尽管呢雪冰摆在室的冰箱里啊，你觉得热得受不了。是什么状态啊？就是刚才这种说法，就是当你这个称呼非常猛烈的时候啊，你什么理由都没有用。同样的，贪心很自然的时候，自律的时候啊，外面的什么境界、啊、都完全的挡不住，就一直跟着这个，如此因感如此果，再清楚不过。你把这个因果概念认识了，然后在事项上面去观察的话，那个时候你就晓得啊，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个严重，这么个可怕法呀！我们了解了这个啊，然后啊，要去修行，要去断除什么等等啊，都办得到。否则的话，那都是空话，讲讲道理可以啊。所以这个概念呢，今天这么简单的说一下，好。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289页。那昨天、已经把。不忍这个缺陷，不忍的种种害处啊，当中不现见的眼前看不见的那部分已经讲过了啊。那么由这个后面呢，尤其是啊变啊变这个断善根，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指善根断不断，我们很多地方要了解它这个变的重点呢、啊、在什么地方啊？这样，换句话说、要告诉我们啊，我们真正要想把握住正确的这个根本因，乃至于把那根本如何圆满，一开头的时候这个啊根本理路不能偏差，不能偏差。平常我们学的时候 总是啊，由于无始以来的无名属佛，由于自己的执着陷在这个里边，碰到什么先入为主的概念，往往这种概念会对我们产生非常深远的巨大的祸害啊，这是我们在这地方要特别指出来。所以我凡是碰到这地方都指出来，我自己当年就犯了这个毛病，现在在座看见诸位同修几乎没有例外的啊，也就是我们好学刚开始学了一点过人的知见，渐渐这个样，就是渐渐这个样，在这实际上呢都陷在这个同样的一个啊这个愁烦里边啊，都是刚才说的。所以犯在这种地方你们不要轻轻的放过。那么上面一段当中曾经说过了，说辨别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了，应该依止佛陀的圣教，借以教的真理啊去善巧的啊思维观察分别。这个话本身一听就懂，做到非常难，做到它非常难啊。这个因为现在我们是依止的圣教，不是圣人亲口对着我们讲的，这个有巨大的差别。这个圣人也必须是什么佛陀，他是一个出地圆满的，他能够具足十力十五所位，所以我们的根性的原原本本他了解得非常清楚，应该针对着我们个人的个性说这个理智也一样的，没有一点点点缺陷。那么等到佛说了以后，弟子记下来这个经典，这叫圣教。这个圣教用到我们身上来，却没有刚才说的这个能力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判断的时候啊，还是陷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解当中，我们的认识当中，只能见到这个里边的局部，而这个局部就是我们自己相应的那部分。所以说是的，我们应该依止圣教，但是我们对圣教能够理解的像佛陀告诉我们那样吗？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定要啊，还要以论，这个论还是无垢的经论呢、啊。善加觉者，这论就是啊，自息的啊，简巧悲此之间，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理趣何在？啊，一定在这种辨别当中，跟经里边的意志就不违背啊，就不违背啊。在这一点上面的话，那个就不是那么简单，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本文有告诉我们，故当善于经教而善施策。我们必定要，他这个上面不说广学而叫善善于啊，换句话说，你要对于这个经教里边所讲的真正的内涵呐、啊，要能够如理的觉得，不要走错，这个才是善的。这一点呢，在这地方再提一下，再提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今天说现发孤幻啊，就是眼前看得见的。昨天提了个头，今天我们解释那个内涵，一波调柔，心波寂静。那个是他的总纲，有诸喜乐先有失坏，后不可得，睡不安眠，心是坚固平等而住。种种的好的事情啊，快乐的事情，喜跟乐也可以指一样，平常我们喜的长心理状态，乐的生理的感受啊，喜分是这样，初分的话呢，有总是好的那一方面那种感受。由于嗔的关系， 啊，然后呢，已经有的这种好的快乐，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就会失掉，以后呢就得不到啊。那至于不要说白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也是啊睡不好，这样，这是一般状态。然后呢，我们的心情呢啊，平常的时候需求啊要平稳平等啊，做不到啊，这个一直在粗猛的这种啊烦扰当中、困扰当中啊，一直的这样的啊，这我想我们人人都感受得到的，这样的大的缺陷。更进一步，若称会众虽先恩养忘恩反杀，诸亲眷属厌患其舍，虽以施舍也不安住等。那就更进一步，如果称心大的话，有恩于你的人啊，那就忘恩 不但是负义、啊、反而产生非常激烈的反杀。反杀，像我们看看有很多这种凶杀案啊，但是凶杀案的刚开始果然有很多啊是由于啊窃盗等等，有很多的不是先啊大家恩恩爱爱的啊，这样由于一点点小事情看不透认不清，产生的嗔恚，结果呢反目成仇，乃至于家里边亲属亲子之间，这个好可怕好可怕啊。那么乃至于亲属等等啊，因为这样的话人人厌恶啊，人人害怕舍你而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就算是你用种种布施帮忙他，嗯，也没有办法能够跟他相处，接受他，啊，也没有能够共同好好的安处，就趁有这么大的祸害，这是我们很容易感受得到的。下面引论上面也特别说明，若心论云。若持嗔见心，亦不受激进，喜乐不苦得，无眠不坚住，由于财供是恩给而依止，必反于嗔恚恩主心施害，由嗔亲有厌，施舍也不依，总之由嗔恚全无安乐住。上面这个解释就是解释这个若心论当中的，所以前面解释过了，最后论当中最后一句话，总之也有了这个东西嗔恚的话，你呀就没有安乐啊，这东西是非常坏非常坏。本身论业云，愤乎能坏妙容色，虽是障念又美，总勿安乐住物具啊，会奋见此心而受苦。嗯，当这个愤怒之火烧的时候啊，就算你很美的啊，那也再美的美人一发脾气，哦呀，再好的人你一发脾气你就见得非常可怕，这是本身的。同样的，外面的用种种的障色也是一样，这是对外面的容貌上来说，身下面呢就是啊，对你自己的心理上面的啊，那至于安乐的时候，你种种舒服的睡的那个地方，但是啊，因为啊，这个会像剑一样的啊，你心里面还是痛苦无比。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人人有这个经验，坐立不安，就是这种状态，妄色成伴自利业。由愤烧脑去不图，色坏名称皆义理，犹如黑月色吉祥啊。这个东西啊，能够啊，一旦嗔心引发了以后啊，你平常想到的种种的啊自利这种东西啊，通通忘失掉了。这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啊。等到你一旦嗔火发的时候啊，哇，你什么也都忘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啊。我曾经碰见过这么一个人啊，不是看见是听见，但是确实有这个人。那这一家人家那个彼此间呢、啊、都是啊称心很大，然后呢等到一旦吵起架来的时候啊，家里的东西啊里面往往就甩，结果啊在平常都是辛苦了半天啊，哎呀这个东西等到一发脾气啊，忙辛苦的东西啊统统把它打破，然后打破了回头再去忙啊，那个是很典型的例子，那是啊走外头的东西。现在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接的财物啊，不是外财，而是内的发财。同样的道理，这个辛辛苦苦聚集的这个发财，你一念嗔心一来的话，通通毁坏无疑啊！啊，我们平常是为了自己，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啊、所以处处地方、啊、要把那个自己的利益、啊、要看透，要看得深远。他发脾气的人未尝不是为了自己，结果呢因为不了解如理如法的这个意义，所以反而大大了伤害了自己啊。这个点啊，把为了自己的利益忘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而且呢，在由于愤怒所烧这个烦恼啊，把我们送到啊这个啊无途，走到坏，现在也坏，将来也坏，然后呢名闻也坏，利养也坏，哎，一切都是这个像什么总是啊，这是啊坏的黑月是吉祥，这是坏事情，碰到谁碰到了谁就倒霉，谁碰到了谁就倒霉，就这样啊。遂诸亲友皆哀乐，愤毒非礼显无处，信欲利爱利害是观察，度作怪悔信愚迷啊。在这种状态当中啊，虽然自己最亲近的人啊非常好的，因为啊一旦被这个嗔恚之心所遮掌啊，那都坏了，都坏了，彼此间啊都做错就不合理的事情，造成功非常恶劣的状态。那个时候啊，心里边为粗猛的烦恼所使，根本理智完全失去掉了，根本不可能正确的了解到是利啊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事情啊，通通都是跟正道背道而驰的。这是啊，这是可以说愚痴迷惑到极点。有份忏悉诸恶业，百年受苦于恶趣，如皆胜他来复仇怨孽，何有故于此？此份为内怨，我如此之意，是复谁能忍令此障实力呢？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由于我们呢对这个嗔恚之心被他所使，养成功的习惯，造种种为嗔恚使的恶业啊，那将来啊永远啊这个你一生呢、啊、就是受苦，哎，受苦就是在人间当中，实际上呢这个固执都是恶道，将来啊一定还是啊走到这条路上去，走到路上去。平常啊，如果对世间的外面的仇人来说，外面的仇人来说，你怎么样对他有绝大的冤仇，再大的冤仇，没有一个能够抵得上这个内心的嗔恚这么严重的。外面再大的冤仇，他来伤害我们的这个严重性绝对没有办法跟里边的嗔恚这个伤害来的比啊，所以这个要晓得了解了这一点啊，说我真正的了解了这个内在的大冤家呀，这个嗔恚心啊，要这样认识它，你真正认识它了， 谁也不能忍受啊，啊，绝对不让这个嗔恚的势力啊，把它伸张扩大了。很妙嘞，那这个地方呢，教我们对着忍，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办呢？要用不忍去对着这个忍，这个话说起来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见密教的这个图当中啊，有啊大乘相，它有它的道理。他就善巧的利用人的那个大乘啊，对治这种东西。嗯，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平常啊，忍非因处啊，不是忍了，忍不应该忍的，就这样。然后呢，我们不忍了也做错了。他现在啊，假定你能看对了，你能够不忍的话，那好，在这种状态之中。你不忍的什么？不忍你的烦恼，不忍你的贪嗔痴，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怕你忍，你能不忍才好。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辨别的很清楚，一切法问题不在这个法本身的，就是你认的这个法的法相，这个种种的观念，你善巧的运用，贪也是最好的，嗔也是最好的。怎么呢？你要贪什么？善法欲嘛。嗔是什么？嗔你的烦恼种嘛。凡夫就用这个方面，所以才能够啊提起一个人的勇猛精进之心。所以是真正的这个地方所谓的师父啊，这个师父他有个特别的啊，这个师父就像佛家说的儒啊，那个儒家的那个儒者啊，那绝对不是普通一般世间我们想象的普通人，那个人就是的的确确是一个大丈夫。现在我们呢，三界当中忍天师凡呢，也要做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起心动念应该如理的行持是什么，就对这个东西不忍，不能忍。此等孤患皆从奋起，乃至为的决定了解应当休息啊，这个过失患害啊，都从什么地方？都从这地方来的啊，现见的不现见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在还没有得到决定圣解之前呢，要努力的休息，要努力的休息。他每一次讲完了，总要把这句话来叮咛我们一下，再三叮咛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善佛思言啊，再三的反复思维啊，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能够运用它，能运用它就得到这个好处。如若行论云：无如称之恶，无如甚难隐，故因种种理啊，应种修堪忍啊。那这个论上面菩萨有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看看呢，这个称这样东西的可恶可怕，以及它的恶劣的严重性，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忍耐去对治。但是啊，忍耐这个东西啊，又非常的难做，不是那么简单的，却有它无比的大胜利。反过来，你不能忍耐让嗔的话，却有这么严重的过患。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必须怎么办呢？要种种理呀，多方面努力的认真的应重，就是啊，应重的认真的去修它。假定说这个忍很容易的话，说过了我们就好了，这样。另外一方面来说，假如这个嗔没有这么严重的话，你说不定也可以马马虎虎，现在呢却不是那样啊。嗔有这么个严重法，对着他的忍有这么个难做法，所以我们呢只有一个办法，要从多方面的认识，深广的认识，然后呢把这个如理的认识啊，还要认真应重的去修习，对着他。有见生理过患危险，愿意动门请求看人啊，就是这样，结论就这样了。好，我们呢了解了这一点呢，所以说多方面的努力， 写这个出局之理由，如入众论是云，如大海水非称量能定其量，其一说现也不能定，故能如是因非而故皆能害善，除不忍晚更无余恶，最为强盛。啊，这个里边特别又强调一下，正因为这个嗔恚心之害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啊，这个菩萨注释种种方面，这论上面的一再再三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就像大海水一样，不是我们普通的那个秤啊、那个容器啊能够量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嗔心所感的这个艺术的果报啊，那也啊大的不得了，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所以说，这个非可爱的这种恶劣的这种伤害我们的这个力量啊，除了这个不忍，换叫除了嗔心以外的话，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样东西有这么强盛法呀。就是特别的告诉我们呢，这个过患前面任何一个地方一定告诉我们的过患，然后呢我们避免过患呢，推动我们吃力，我们去修。所以现在这个过患呢，他一再特别强调，特别说明，我们现在了解它最强盛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平常呢，如果我们呢嗔心大的人在这一点上特别注意，还有呢更重要的，嗔心大的人要特别找到我这个嗔心的引发通常中什么地方要注意，有很多种见上面，有很多种情上面，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根由，然后从这个地方除去的话就很容易，很容易。若谨慎最大非爱一说而不坏善根，这非如此最大恶果。下面又说啊，说他上面说因非爱果就能害善，就是、啊、能够破坏善根。而假定这个嗔仅仅呢、啊、引申非可爱的一说，换句话说单单引发你恶报的话啊，还情有可原。现在呢不但如此，而且还要坏善根啊，是两样东西，这个任何一样东西都已经可怕极了，这两样兼具啊，说他这个东西啊能伤具引大意所及坏善根所有恶行了。而关于这一点，除嗔二外余上众多，为毁谤因果所有邪见，即谤正法，并与菩萨增长等说其大轻蔑，甚我慢等如积学人应当了之。那么提到这地方，他也顺便一提，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普通一般容易犯的很猛烈的嗔以外，关于引起大的非可爱的意说，换叫做堕落的可怕的堕落，以及坏善根的这个罪恶之行啊，除了嗔以外，还有几样东西，还有几样东西，毁谤因果，这个我想我们普通啊不会犯得很粗，但是细的地方、啊、对不起，我们呢、啊、实在啊很难避免，很难避免。你们说，那我们信了佛了，难道还不信因果，不懂因果吗？这个说你不信不懂啊，不能这么说。但是说你真的懂了信的话，也很难说。大家仔细想想看，假定我们真正的了解了因果的话。